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安慰、挑战、教导。求你藉着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藉着你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嘅生命，挑战我哋，叫我哋喺神国里边有份，亦都叫我哋能够努力进呢个闸门。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大与小，宽与窄，前与后，是今日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主题。是1807年9月7号一艘由美国的商轮就抵达了这个澳门。这艘商轮是载着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当时船长知道他来中国传道，就对他说，你真的以为你可以改变中国人拜偶像吗？这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就这样答他，但我不能，绝对不能，但我相信神能够做一切。这位年轻的宣教士就是伦敦传教士马里逊博士。自此之后，不但福音的种子在这个占了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散播出来，而且在中国的文化上、政治上揭起一个中国历史从未曾经历过这么大的革命浪潮。用回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John King Fairbanks 所说，这个是一个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事隔了140年，在1950年6月的一个晚上，当时一群中国的教会领袖呢就群集在北京，举行一个历史性的特别的会议。这次的主席不是谁，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或者我讲讲周恩来。周恩来在1930年在汉口的时候，是曾经经常参加这个循道卫理会的教堂。他当时跟这个所谓 Bishop Rook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太太也都曾经当众宣布说，基督教是世界和中国唯一的希望。及至到1973年 Bishop Rook 的女儿有机会访问中国的时候，是得到这个周恩来热情的款待。不过在1950年这一次特别会议，他虽然很友善，但他所说的说话他是意味着中国教会面临一场极大的风暴。当时他对教会领袖这样说法，他中国共产党非常欣赏基督教过去在中国的社会教育慈善事里面的贡献，并且我们很盼望在党未曾接管这些事之前，教会能够继续他们的慈善事业。但至于你们的信仰，共产党认为是迷信的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但如果我们禁止你传教，恐怕你会因此来结束了这些慈善事业。他讲到这里呢，就稍微呢是个身子向前倾，然后很微笑地说，所以我们愿意做一个冒险，愿意你们继续容让你们继续去传教，但是绝对不能够接受外国的援助。所有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要离境。当时这一群的中国教会领袖接纳了这个建议，因为他根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1951年是宣教士大撤退的时期，到了1953年，几乎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在中国的土地里面住了职。中国教会又怎样呢？当时我想，即是当我想到周恩来当时讲翻说话，他说，如果你们的信仰是真的，中国人民自然就会跟从你，但如果你的信仰不是真的，人民就会摒弃你的信仰。所以我们愿意冒一个险，但我们相信人民是不会跟从你的。周恩来讲这一番的说话，让我想起《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到当时一个法利赛人叫做马加列，对着那些官长讲了一番说话，如果基督教是出于上帝，你就算想败坏他，你们都不能够败坏，恐怕你只不过是想去攻击上帝。1951年中国解放的时候，中国教会是怎样呢？ 根据 Alan Swanton 的记载，在1949年全中国的教会包括细蚊仔之内是有181万1700人，但参加教会聚会的是有82万3506人，其中2155个是牧师，8508个是传道人，2396个是女传道，是有19497间礼拜堂，270间基督教学校，262间基督教医院，40个基督教出版社。解放之后，在吴耀宗领导之下，成立了这个三字教会，也都可以说是中国教会、中国政府的政治工具。所有不愿意参加三字教会的，譬如王明道、倪托声，都被判坐监、长期入狱、劳改，受尽极大的痛苦。后来的压迫越来越犀利，参加三字教会的不少的教会领袖，甚至是副主席陈崇贵杨少棠其他的都是被拉去坐监、去劳改，教会越来越稀少。到了文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教会绝迹，基督教教会是面临是空前的浩劫。其实是不是呢？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表面上虽然是没有正式的教会存在，在文革的时期，但信徒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他们仍然是秘密的在家庭里面聚会读圣经，或者是透过这个广播、福音广播是得到牧养。到了1979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政策稍微放宽，容许三字教会继续的存立。其实不单止三字教会，家庭教会的增长更为迅速。根据保守的估计，今日中国大概有8000万至9000万的信徒，即是说在这60年来，中国教会是增加了90倍，是教会历史里面其中最惊人的一个增长。人民似乎不是好像周总理所说，背弃了他们的信仰，背弃了耶稣。昔日罗马政府去压迫基督徒，将他们挤在狮子坑里面，教会却是茁壮起来。1950年中国教会面临极大的风暴，很多很多信徒被拉去坐监，但教会却是茁壮起来。就好像马加烈好像加马烈讲，谁可以敌挡神？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3章18节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它的种子是很小的，但是长大可以成为一棵树，甚至天上的飞鸟都拿去做窝。没错，不单止中国的教会，我想回我们窝福堂。1976年我从美国回来香港，开始窝福堂的教会。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女青年会聚会的时候是有28个人，三分一是西人，是那些美国宣教士，三分一是细路，其余都是中年人士。经过了30多年，科福情况是怎样呢？1981年窝福开了新福堂，83年开了康福堂，83年又开景福堂，84年彩福堂，84年亦都是彩福堂和这个山福堂，87年恩福堂，94年南田堂，99年乐恩堂，2009年望福堂。其余恩福、港福亦都分设不少的分堂。到了今日为止，由窝福开始1976年28人至到今日为止，大概有25000个人是参加紧崇拜。不是人，不是某一个人，亦都不是一班人，这个只是告诉你听，是上帝的工作，是天国的扩张。马礼逊说得很对， 我不能，但是神是无所不能。耶稣就是想告诉你，天国是一个什么的，是一个什么的势力，是一个什么的力量。首先我们看看第十八节至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十八节至二十一节，大以小。十八节，耶稣说，神的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喻呢？他好比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在他的枝上筑巢。他又说，我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他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放进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所讲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字叫 Basileia， 很容易记的，巴士尼亚，那就这个就是神国， Basileia to Theo， 就是这个神的国。Basileia 这个字呢，不是解国土，不是讲政府，不是讲王国，所以译英文译做 kingdom 这个字呢是译错了的。这个字的重点不是讲疆土，不是讲政府，而是讲王权，是 kingship， 不是 kingdom， 是王权，王拥有的权柄和管治。换过来讲，神的国是讲神的王权、神的管治、神的权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神的国，第一方面是从创造的角度去看，上帝是创造宇宙世界人类万物的创造者，整个上帝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王权之下，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是永久性的。但圣经是比较少在这一方面从创造的角度去看神的国。每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是多数是从救赎的角度去看。当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劈头第一句说话就说，他说神的国近了，马太福音说天国近了，其实一样，路加就说神的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或者觉得很奇怪，今天我们如果报道会说天国近了，人家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天国是什么意思？自从人犯罪之后，整个的宇宙整个世界就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话，因一人的犯罪，即亚当犯罪，死就作了王。死是咩？是分割的权势，是疏离的权势，是隔绝的权势。就因为我们是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人有生离死别，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就古难全。就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经历到人的隔绝，人的人同人之间有很多的墙在挡住。就因为我们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很空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完成了救恩，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所以保罗在第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因一人一次的义行，即是一人一次，即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义行，因就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从救赎的角度去看神的国，是知道神的救恩、神的王权、神的管治。但耶稣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来到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凡是相信他就得着生命。但耶稣基督会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去审判众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间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间，天国已经来到，但天国又未曾完全来到。这个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间里面。那或者耶稣在这个时候怎么跟我们讲关于这个天国，说我用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他用了两个比喻来比、去形容。首先我们看看，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很明显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芥菜，你试一下种芥菜会不会种出一棵树出来呢？所以这个翻译的芥菜呢，就不要给我们呢是想着呢、即是吃芥菜那些、即是、那些酸菜、或者芥菜，不是那种菜。一般的解经家说这个芥菜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是一种的在地中海或者在中东是很流行的，叫 Salvadora persica 呢一個嘅一個植物啊 ，Salvadora persica 係一種嘅好細好細嘅啊種子嚟嘅，個種子係八，用翻馬可福音講啊，係呢啊馬可福音第四章三節係比地上八種都要少嘅，但係長大起嚟嘅時候咧，係可以到二十五尺咁高嘅，25尺。即是啊楼面十尺都有成两三层楼啊即是啊那棵树有成两三层楼非常高。啊、所以耶稣就话呢这一个芥菜种好小的长起上来的时候有25尺高的。有另一个解法呢就话不是这个呢是多数是 Sinaphus Negra, 是另外一种的芥菜种。这种芥菜种又是好小的生起上来有成10尺那么高的。耶稣为什么用芥菜种去形容神的角度呢？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起头是小的，其后是极大的，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种子本身是这样的，种子本身就是小的，不是因为你给多些东西去它大，它本身就是长得这么大的。所以神的国不是因为人搞成它这样的，是神的能力叫这个神的国可以从一粒芥菜种成为一棵好大好大的树。无论是窝福，无论是中国教会或者普世教会，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错我们有机会参与，但基本上是上帝叫这个教会去成长，就好像从一个小的种子成为一棵好大的树一样。这个第一个意思，从小到大。但耶稣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他就提到，他说长大的树天上的飞鸟在他之上筑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要形容到那些雀仔都在一个芥菜的树里面筑巢呢？啊，很有趣的一段圣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一段圣经和旧约的但以理第四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几乎在文化上用字上是完全的 平衡的。譬如这里讲到国，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国，但以理第四章廿六节一样是国，巴士利亚这个字。树，这里第十三章十九节 ,dendron, 这一个字是希腊文，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二节二三节二十六节亦都是出现过。天上的飞鸟，这里是十三章十九节，但以理书是四章十二十二节二十一节，之子这个是十三章十八节，但以理书是四章十二至十四节。所以你比较下这两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和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你发觉几乎是一模一样平衡的。于是我们会问，但以理书第四章是讲什么的？但以理书第四章是讲到尼布格尼撒王，是尼布格尼撒那个的巴比伦的王朝。我想问一问，在我们中间有几多人呢去过啊，而家仲有呢个展览啊，有几多人去过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睇过呢一个嘅啊咩历史溯源又咩啊，我唔记得，有几多人睇过呢个展览啊，唔係好多啊，我係极之推荐你去睇去呢一、這个啊，极之推荐大家去睇呢个展览。如果你唔想出钱呢，就星期三去啊，即係星期三呢就唔使钱，不过你就人多，但是如果你是想出10蚊的呢，你又可以去，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这个展览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是将他们的展览而来在香港做一个展览，是讲到上古这个中东，是包括巴比伦王朝、阿述王朝，还有呢是那段时间的一个历史来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的展览来的。巴比伦的王朝啊，但以你第四章是形容尼布格尼撒的巴比伦王朝，是一个非常大劲强的一个王朝来的。十大世界奇景啊，一个空中花园啊，就是这个巴比伦。巴比伦的王朝啊，版图啊、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啊，是无与伦比的。巴比伦是一个很大很成功，所以但以理第四章就形容到他的国 好似一棵好大嘅树，天上嘅飞鸟系喺个枝里边筑巢啊！但曾几何时，几十年，巴比伦消灭喺呢个世界嘅地图里边，一阵间就冇咗啦。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昔日几多嘅大嘅帝国，今日系沦落成一个乜嘢嘅国土呢？但以理书第四章形容到尼布加尼撒嘅王朝系咁劲，今日呢个巴比伦去咗边度咧？即系而家伊拉克嘅地方啊！世界上我哋所谓嘅王权、王国，冇几代就已经衰退了。所以有人跟我讲过话咧，即系嗰啲有钱佬啊，好难咧系传过到过个第三代噶啦，去到第四代就已经开始没落噶啦，或者呢个系真都未定。但系神嘅国唔同，神嘅国你睇睇教会历史，经历几多嘅风风雨雨，经历咗几多嘅转体，经历咗几多嘅患难，但系仍然在擴張緊，好像個芥菜種一樣，大起上來的時候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比喻，他好像面酵，有富人拿來放進三斗面裡，直到全團都發起來。正如第一個比喻一樣，同一的主題，就由小變大。呢啲嘅所謂面酵啊，即係以前剩翻喺度嗰啲面粉種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即係發酵麵包嗰啲咧，你擠咗落去，等到全團都發起上嚟嚇，由小變大。不過呢個比喻同芥菜做比喻一個好唔同嘅地方，最單同我睇到有兩個好唔同嘅地方。芥菜種嘅長大係係人都睇得見嘅，王國嘅擴張係人都睇得見嘅。但是呢第二个比喻讲到面酵，留意耶稣所讲的说话，他有富人拿来放进三斗面里，放进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呢是收藏的意思，是将这个的面的根或者发酵的面藏在这个面粉里面，是不知不觉的发胀了起上来，是隐藏的。面酵的长大是隐藏的，耶稣都特别是强调是隐藏这个字。神的国在不知不觉就增长起来。增长到什么程度？他说呢，有富人拿来放进三斗面里，三斗面即是七公斤，七公斤是几大的贫者可以拿七公斤呢是整面啦，可以吃今晚都吃得饱咁多人。第三个好唔同嘅地方，第二个好唔同嘅地方，第一个比喻是讲皇室嘅比喻，是皇权皇室中人，第二个比喻是农村嘅社会，在厨房里面随时发现的情况。天国不是只给那些皇室中人，天国不是只给那些知识分子，天国是给那些平民、妇女、草芥阶层、市井之辈，都在天国里面有份。所以天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是没分种族，没分年纪，没分阶层。你不会见到说窝腹中产人士教会年薪四十万都叫中产的，我不是姓曾的， 唔系月薪啊，唔系对唔住，唔系年薪啊，月薪40万都系中产啊。啊，咁我哋系低产吓、啊。但喺教会里面冇分呢啲噶，你年薪40万或者月薪40万，咩日薪40万，都系窝夫嘅会友，一视同仁嘅啫。吓、啊，冇乜特别嘅啊 ，Jackson 喺里边。天国里边唔单止啊，系皇室中人。天国里面亦都是市井之徒，神的能力是神的工作，是不是等于我们不需要付上什么努力呢？不是、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圣经宽与窄22至30节，我们看22至30节，一起读到22节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很少吧？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等到一家之主起来关了门，你们才站在外边敲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导过人。他要对你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不义的人，给我走开。你们要看见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边，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没错，是神的能力叫这个教会，叫这个神的角度彰显，但不等于我们翘埋手乜都不做，绝对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路加就这样形容，耶稣往耶路撒冷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是什么？就死。耶稣去耶路撒冷就被钉十字架，去完成这个救赎。在耶稣完成救赎的旅程里面，经过各城各乡，他就教训人。23节，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很少吧？这个问题看来是很有道理的。耶稣说神的国好像芥菜种嘛，一个很细粒，然后突然间或者是渐渐密化地变成很大很大。这个人问这个问题呢，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你看啊，现在得救人信你的人这么少，你的讲法有没有错啊？但我相信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他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才是紧要。这个人问这个问题是想告诉耶稣，现在这么少人都是属于种子的阶段，未有来长成25尺的树，用什么这么快脆这么紧张啊？慢慢来都不迟，现在不是紧迫的时候。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你大错特错。24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耶稣不是跟他讨论大和小的问题，耶稣不是纠缠在这些学术性的问题里面，耶稣是挑战他们，叫他们努力进窄门。努力进窄门，我哋唔好俾个努力呢个字咧，系误导咗。希腊文阿干尼素埋呢个字咧，唔系叫你出多两分力啦，俾心机做多啲嘅善事啦，多啲去礼拜堂啦，唔系啊。呢、這个唔系阿干尼素埋呢个意思嘅，呢、這个字啊系解催逼啊，急切啊。快啲啊，唔好延迟啊，赶快去做啊，赶快做咩啊？进窄门啦、啊！马太福音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提示啊，佢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话俾你听，前面有两条路啊。一条是宽的路，宽的路啊 ,Broadway 啊，百老汇啊， Broadway， 唔知点解咧，喺美国咧好多好多城市都有条街叫 Broadway 嘅，啊，就唔知点解咧，嗱，呢我都唔系好明啦，唔知点解咧，所有唐人埠都喺隔篱嘅，即系 Broadway 隔篱啊。如果你而家去三藩市啊，去个 Philadelphia 啊，啊 Broad Street 啊呢啲，全部嗰啲唐人埠嗰啲 Chinatown 嘅咧，都喺呢个 Broadway 隔篱嘅。咁啊，仲有啊，所有啲 Broadway 都系咩嘅咧？嗰条街咧都系红灯区嚟。咁你而家明白点解唐人埠喺隔篱啊？啲唐人唔会抗议啊嘛。耶稣话呢条阔嘅路啊，好多人走啊，但呢条路却系到到灭亡嘅地步。窄嘅路好少啊，窄门系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人也少啊。但耶稣就叫我哋快脆啲进入去。耶稣俾我哋一个挑战，我哋嘅眼光咧系咪太过短小？我哋只系跟嗰啲群众路线走啊，跟风埋堆，个个人都系咁，于是我咪咁啦。个个人买呢只股票，呢段一定好噶啦，咁咪去啦。所以嗰啲餐馆越多人咧，就越多去嘅吓，因为谂住咁多人去，一定会都系好嘢啦，咁咪去啦。甚至教会都系吓，最近呢个教会调查咧，就发觉咧，教会增长咧系咪啲大教会增长嘅？嗰啲细教会咧就好少增长啊！或许我谂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跟群众走，呢度人多去啲嘢，唔何妨呢条路阔啲啊！呢条路咧系好啊，于是我哋就跟住佢走啦。我哋唔识得当机立断，我哋一再拖延，于是耶稣就去警告我哋。佢话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不能，因为错过咗机会。耶稣有一幅好有趣嘅图画，呢幅咩图画嚟形容当时嘅情况？25至27节，佢话等到一家之主将门关起来，你们才站在外面敲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街上，我在我们的街上教导个人。他要对你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不义的人，给我走开。如果我哋唔当机立断，唔把握呢个机会，有一日太迟嘅。我哋要敲门啊！上帝话：我唔识你嘅，你喺边度嚟？於是你話唔係啊，我嚟過窩福廳度啊，我食過貧者煮嗰啲飯啊，吃過喝過啊，我參加過主日學啊。問題你未曾進入過救恩之門啊，你未踏進去啊，你未進入過去呢個窄門啊，接受耶穌基督。於是耶穌話：我不認識你們啊。呢一幅係幾可憐嘅圖畫，你喺門外啊，就抑或门内咧？你谂下，你嚟咗教会，临门一脚你唔入去，你仍然喺教会嘅救恩门之外，你等乜嘢咧？唔通真系要等到个门闩咗，你喺度敲门就话我吃过喝过啦，我听过你喺街上讲到啦？耶稣话：我唔认识你啊！呢个讲不义嘅人咧，就唔系话你道德差。不义咩？因信称义啊！不义啫，系你系不信啊！你未曾信，你未曾进入去，你未曾进入去嘅时候系冇用啊！即系一个人睇医生啊，我睇嘅医生都唔好嘅，梗系唔好啦。医生俾药你食，你唔肯食；医生叫你去打针，你唔肯打；医生叫你开刀，你唔肯开。你睇一千万次都冇用啦，系咪？你听到啊，听一千万次，你唔去打开你嘅心门，去进入呢个救恩之门，系冇用噶，系冇用噶。所以圣经话俾你听，点解我哋唔趁住呢个机会，把握呢个机会？耶稣跟住话：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嘅国里， 你们都被赶到外边，而那里哀哭切齿。啊，一样好有趣嘅个问题。琴日有个姐妹问我一个问题，就话咧，我哋死咗之后，上唔上天堂，见唔见翻啊？我哋识嘅人。咁我话梗系见到啦，呢、這个就基督教好重要，因为我哋有永生将来。咁咧有一次佢就好安慰啊。咁有一次佢同一单佢所谓基督徒话：，你点会认得出噶？你点会认得出啲人啊？圣经明明讲俾你听嘛，吓呢度话俾你听咩？你要看见阿伯拉罕，你要看见以撒，你要看见雅各，你喂我未见过阿伯拉罕点样，冇留低个图片啊！嗰阵时未人有相，未影相，冇 send 个啊 email 嚟俾我听嗰个样，但我肯定你一定会认得嘅。嗱，当然你唔好问我咁系咩样咧，系八十岁嘅样啦，就十八岁嘅样咧，咁我唔知道，不过肯定系你最靓仔同埋最靓嘅时候嘅样啊！我哋一定会认得出。圣经话俾你听，你会喺天国里面，喺神国里面，你会见到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嘅国里。但你哋呢，却被赶在外边，在那里哀哭切齿。因为你未曾入去呢个救恩嘅门。喺呢个天国里面，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嘅国里面坐席。咩意思？一方面耶稣是对住嗰啲犹太人讲说话，喂你哋呢班犹太人只以为是上帝嘅选民，以为天国就一定有你份，但你唔肯去接受耶稣嘅救恩，是对你冇意思嘅，是冇份的。相反嚟讲，你进入咗救恩嘅时候，你会见到成千上万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种不同的种族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天国里面，在坐席里面有份。第二方面是对着那些针对他在教会长大或者来了教会但未曾真正重新得救的信徒，他讲回这番说话，为什么你不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入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在这里延迟。最后我们看看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三十节，好吗？看吧，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好奇怪啊！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下一次咧，坐在后边嗰啲就坐在前头啦，前头嗰啲坐在后边，系咪咁嘅意思？唔系。首先我哋睇睇个文化结构，好有趣嘅文化结构。我哋睇睇第一节，佢话看吧，在后的。一开始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后的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在在后的那个是没有个冠词在这里的。即是他不是说呢 ,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 他不是这样 ,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 后的就会是成为过一个第一，过一个在前。然后呢他就跟着说在前的将要在后，个前之后边亦都冇个冠词嘅，冇个的字喺度嘅。佢唔系话 the last 吓、啊、，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 或者 the first will be the last， 系冇咗个的字。first will be the last will be the first。咁样嘅文化结构系咩意思咧？咁样嘅文化结构好明显系话俾你听，呢、這个唔系绝对性嘅描绘啊，唔系话咧我喺前咧，将来一定在后噶，我在后一定在前，唔系。是有些在前的是会在后，有些在后的是会在前，所以呢他就没有了那个 definite article， 没有了个字在这里。这个即不是说呢我们不会说啊我现在在后了，将来我一定在前，未必的。因为前头没有了个字在里面。究竟在前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在前的首先是指那些犹太人，在后的指到外邦人。那些犹太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神颁布律法给他们，但他们拒绝接受主，在末日的时候他们将要在后，甚至拒绝在救恩之门哀哭切齿。那些外邦人在从南从北从东从西就会来到上帝的天国的筵席里面有份， 另外一个意思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年那些老油条、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不长进，不追求，以为识晒。事实上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去了教会四十年，假如之间呢他个个礼拜都很勤力来听到的，四十年他听了多少篇道，即是专家来的，是吧？即是你想想，四十年呢每个星期听一篇道，那四十年呢听多少道，所以呢这一班专家就告诉你，牧师你把口未开我都知道你想什么了，我都知道你想讲什么，所以我不需要去、听到的时候呢我可以云游障碍，主要我不需要参加啊，乜嘢嘢我都唔需要，我识晒啦，全部都识晒啦，系咪识晒啊？系咪真系识晒？当然唔系啦，绝对唔系。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日。如果我哋唔係好好去喺属灵生命里面成长，我哋讲嘅见证讲来讲去陈年老旧三十年前嘅见证讲来讲都係嗰度。我哋所识嘅嘢都係几十年前嗰啲嘅嘢。咁我哋嘅灵我哋嘅灵命点会成长，在前的必要在后。我哋仲等乜嘢？努力进入个集，努力嘅意思即系有个催逼性，唔好再迟疑啊！而家呢个系时候啦，呢个时候系去成长。或者大家会问：主耶稣会咁快出嚟嘅，使唔使担心？我唔知主耶稣几时会嚟，真系我唔知啊！吓，冇人知道。就因为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要警醒。第一样嘢我会知嘅，虽然我唔知道耶稣几时嚟，但我知道每个人有一日都会冇到听日。聪明人就识得去预备，愚蠢人就识得逃避。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都会冇到听日啊？你会不会后悔？有些什么事你觉得你需要赶紧去做而不可以再迟疑？求主帮助我们。